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感谢主，在主日的早晨，我们可以一起来到他的面前来听他的话。那我们已经有一段的时间在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是讲到约拿书。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看约拿书的最后一讲。那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想邀请你，好吧，把你现在所看到这个连结就马上分享出去。我每一次都说呢，可能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你分享出去之后，人们因为看到这个连结，听到神要对他所说的话，生命因此有极大的一个改变。所以可不可以当你分享完之后呢，麻烦你写一进来，让我们知道说你已经分享了，用你各式各样的在你的社群媒体，用你各式各样的这个平台呢，把这个信息呢发出去。那我们已经用一段的时间呢，我来跟大家分享，是讲到说提摩太凯勒牧师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出走的先知》。我们不是在解经，而是用它里面的一些重要的主题呢，来跟各位分享。那一开始的时候，我想带大家呢一起来读神的话。那仍旧是跟以前以往一样，是不是你可以在听这篇信息的时候可以放下你手中的工作，我们用一段的时间专心的来到主的面前。当我们念完神的话，我带你一起来祷告，恳求亲爱的圣灵再一次来对我们说话。那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在约拿记的最后一章第四章。那这整个故事的发展呢非常的精彩。那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看是第四章从第一节一直来到第十一节。第一节这边说，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的一棵蓖麻，使其身高发生高过约拿，隐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阿爸父，谢谢主，你把你的话赏赐给我们。主，当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渴慕亲爱的圣灵亲自的运行在我们当中，就是那真理的灵，可以引导我们众人进入那一切的真理。主啊，你的灵不受任何时间空间的拦阻，渴慕你大大的工作。主啊，无论今天说的是听的，都在你的圣灵的感动之下，打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可以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以至于我们整个人可以回转归到你的面前。但是那一切拦阻人来听见你声音的，我们同心合意在这个地方，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命令他要离开这个地方，释放你各地的百姓都可以来遇见你，听见你，看见你，知道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感谢你，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这个约拿书啊，它的结尾呢非常戏剧性的，就讲到说呢，前面那一章呢，上一次讲到是什么呢？神后悔了。神后悔什么呢？神后悔降下灾祸。你知道约拿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到敌军去，到敌国去，来到敌国的这个首都去宣告 神要倾覆尼尼微城，在四十日，他冒了这么大的一个危险，而且他是先知，而且他所说的一定要成就，但是没有想到，当尼尼微从上从最大的到最小的悔改的时候，神居然后悔不降下灾祸。这件事情呢，让约拿非常的生气。今天我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啊，这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主题。他说什么呢？我呢，约拿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合理的。神一直问他，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他最后的回答是说，我发怒以至于死呢都是合理的。你知道在旧约里有两个先知求死，第一个呢就是那个以利亚，大家比较熟悉的。所以他在求死的时候呢，他在求死是为什么呢？因为呢他觉得这些人他在传讲，他到处在传讲神的话，只有这位耶和华他是主，不要拜巴利，巴利不是主，不是神，百姓都不听。所以他认为呢，他无论在做什么呢，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并没有悔改，没有真正的改变。所以呢，这个以利亚在那边求死，但是约拿另外一个先知求死刚好是相反，他只是讲一篇道，可以说是整个圣经里面我所知道的最短的一篇道，在四十日神要颠覆这个尼尼微，要被倾覆了，这么短的一篇道，他连要讲说怎么样子悔改，要怎么认识神，那个路到底在哪里都没有讲。结果在他的意料之外，就是居然尼尼微从老到少，从大到小，连动物都悔改，以至于神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他为这个事情呢非常的生气，他气到一个地步呢， 他就说他这边怎么说呢？他说第三节，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活了，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你知道在圣经里面都记载有一些人向神在发怒，他发怒到一个地步呢，他宁愿死了他也不要活。是什么原因呢？他反应这么样子的一个强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跟你表达一件事情。其实约拿是去做神要他做的事情，你仔细听哦。当神做了一个决定的时候，他决定什么呢？他查看尼尼微这些百姓的反应，他觉得他们谦卑，而且回转了他们的恶行，他决定要赦免他们，因为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神。上次我讲到说这是神的一个属性，他非常的不能接受，他觉得神一定要施行他的公义啊。我们人常常只要神的一面，但是不好意思，神是同一个时间有两个这个属性，那我就不再多花时间，我上次花很多时间跟你解释，因为这两个属性才带给我们这个救恩，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当摩西认识的这位神是讲到神是慈爱的时候，当神说我要追讨这百姓的罪的时候，摩西是吓到赶快拜在地上，俯伏在地上。可是约拿他刚好都相反，他所经历都相反，是当百姓真正他真的是一个先知，他宣告的时候，百姓回应了，百姓回应了，而且悔改了。可是他现在不能接受，居然神后悔不降灾啊！他说：“我早就跟你讲，我早就知道你会这个样子做，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就逃跑。为什么呢？因为呢，各位，你仔细想，约拿认为他的认定、他的判断跟他的想法跟神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他不能同意神所做的事情，他不能同意神所做的这个结论。各位，很多时候我们跟神吵架，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我比较知道，我认为这样子是最好的。你以为全部都死死吧，你以为就倾覆吧， 最好尼尼微完全灭掉吧，以至于以色列会得着拯救，不止以色列，还有很多的国家都可以得到拯救，这个不是最好的一个安排吗？你知道约拿他也不是疯子，他一定是一个非常爱国的先知，他知道他不会忘记这个亚述这个国家是怎么对待以色列的，他们是残暴出名的。那我在第一集有讲到说，他是用各式各样残暴的事情，是你无法想象的一个残暴对待，不止以色列，还有许多的国家，真的是赶尽杀绝灭尽了，而且是用最恐怖的方式，用最残忍的方式来对待他们的俘虏的。所以约拿说，这些人罪有应得，我巴不得他被灭了，而且最好是灭光最好，这样子对其他人都是拯救。他心里已经有这个怀疑，神会不会怜悯他们？结果不出他所料，真的这样做，但是他不同意这件事情，你明白吗？他不同意的。你知道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不同意神所做的事情，你不觉得这很吊诡吗？到底是他是神还是我们是神？讲到这边，不好意思，我们很多的时候比较认为我自己是神，我才知道 what is best， 什么才是最好的一个方式。你这样做，我不同意，所以他生气，他生气到一个地步呢，他求死。这边呢，我这边讲一个其中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是蛮直接的，可能你听了会不舒服。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这边记载的，约拿是一个爱国的先知。我可不可以大胆的讲，他爱以色列国，他爱这个国家，甚至超过神他自己，以至于神他不是只是要遵行神的旨意，去顺服神要他做的事情。他有他认为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国家一定要得救，这个事情重要到就算尼尼微全部灭亡了都比不上这个重要。甚至应该这样子讲，我爱我的国家，我的国家最重要，信仰是帮助我来爱这个国家，建立这个国家，任何危害我这个国家，我所爱的国家的利益的时候，我都拒绝，我都认为是不对的，包括神你自己。在不同的国家里面，在不同的族群里，很多基督徒会把神跟爱国画上等号。不好意思，在这一段的经文，在这个故事里就告诉我们，其实不是啊。神并不是以我们狭隘的，因为我今天在这个城市，我在这个国家里，我只顾我的国家的利益，我只爱我所爱的。 No， 神呢，他的旨意，他的各式各样的一个想法都高过我们的。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一些的设定，我们认为我们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所以当他没有按照我们所要的时候发生的时候，我们不止发怒，我们甚至不想活。你知道当一个人他说我不想活了，而且更吊诡的是跟神讲的意思是呢，其实除了这个神以外呢，我别有想要的。我讲得很白了，除了这个神之外呢，我别有想要的，这是我一切所追求的最终极的。那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是因为爱国了啊，那只是其中的一个民族主义在这边讲。那有人是他追求他的成就，追求他的事业，甚至追求他的事工。再讲清楚一点，讽刺一点，我们有时候追求事工都不是因为神的一个缘故，有的是追求关系，有的是追求物质的东西，有人只是要证明他自己。我们每一个人追求的不一样，但是他基本的声音都是 都是一样的，就是我如果有了这个，如果神可以帮助我有了这一个，这个请你自己填的是什么？如果我有了它，我就成功了。这个很重要，有人是学位、成就，或者是呢贡献，他每一个人不大一样，但是没有错的话，大概都至少有一个到两个，有几个是你非要有不可，是生命里面的，你觉得是绝对不能妥协的。如果没有的话，你甚至会想死，因为你活不下去。这是我要解释为什么很多人呢到最后他求死，是因为呢你呢除了这位神，其实你真正所要的，你定义非要有不可的，他才是你的神。你所拜的这个耶和华，只是你希望他帮助你去得到你真正想要的，而你真正想要的才是神。另外一个，为什么人会这么样子生气啊？那其实在新约里，我一开始的时候也拿来做过平行的一个对比，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讲到那个浪子的故事。但是我们认为那个耶稣在讲浪子的故事呢啊，等一下我们会读这一段的经文，就讲到一个人他有两个儿子。我们大家讲浪子都是讲那个小儿子，他放荡浪费资财，他远离家，他分了财产，对不对？他做尽了坏事，所以他叫做浪子。但是呢，很少人花时间去看他讲到说，一个父亲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其实呢，我认为那整个的比喻呢是在讲大儿子。那这边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有一段记载是讲到大儿子，这个我认为是非常的相似的。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二十五节到第三十二节，这边说什么呢？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个父亲呢，因为小儿子回来，他心里面非常的欢喜快乐。这位父亲，这位父神呢，因为尼尼微城至大到小回转，他其实心里面也是欢喜快乐的。但是你知道，我们的看法跟神的看法是不一样。我们认为有一些人就是该死，不应该得着拯救的，不应该蒙怜悯的，更不应该被赦免的，就是应该给他死的。结果当神做出一些事情是跟我们所要的是相反的时候，是相违背的时候，我们是愤怒的。不好意思，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常常遇到很多人都是非常愤怒的，很生气的。那我今天花一点时间想讲这个，神一直在问你这样子合理吗？你知道人为什么会愤怒呢？这边其实有回答。他讲这个大儿子呢，他其实不在意，他不在意他的这个兄弟是死是活，他也更不在意他父亲的心是怎么样，他只在意他做了什么，他应该得到些什么。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个事情，其实当主耶稣在那个时代用这个故事在比喻给当时的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时候，是极其冲突的，是极其冲撞，非常刺激人的。为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说呢，这个有罪的人呢，反而进到父的家里。 那个从来没有犯错的，你知道这个大儿子是怎么形容他自己吗？他说呢，他对父亲说，第29节，15章29节，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你看这个大儿子非常不认同父亲所做的，认为他是错的。约拿非常不认同这位神所做的，他认为他是错的。你有没有搞错啊？大儿子是非常典型的，他说什么呢？我服侍你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其实呢，可是他却是 不在意父亲想要的是什么，他只是想要有一个交换，我努力，我想要换得我想要的。这真的是我们许多人的一个写照。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非常的努力，也就是说，我借着我的努力，我借着我的工作去换得你对我的一个认可，或者是呢，我借着我手中所做的来称义。大儿子的意思是说，那个小的是不义的，我才是义的。那我的义是怎么来的呢？是我服侍你多年，从来没有违背你，这是我的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福音的根本是讲到说，一个人可以称义，是相信神的儿子为我们所做的，以至于我们称义。我们人是没有义的，人是只有罪的，我们用各式各样的方法要证明自己是好人，但是做不到。所以他一直讲说，神为我们做了，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只要我们相信，借着相信他的义就归到我们身上。所以一个人称义，称义是一个专有名词，或者是讲的比较简单，我就是一个好人，是可以被接受的人。所以呢，世界的宗教都是告诉我们，我要努力去换来，或是努力来证明我是一个好人。那福音是要讲做不到，但是他也就是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然后呢，他要白白的给我们，所以这叫做恩典，他把他当礼物给我们。我只要相信接受了，这个很重要。我花这个时间就是要跟你解释，我相信接受的时候呢，我就得着神所要给我的义。这个是圣经里面，在福音里面非常核心的一个信息。他要把白白的恩典，或是白白的礼物，就赐给我们，送给我们。我们只要借着信心接过去就是了。但是这个世界的运作的模式却是要靠着我们不相信有恩典这件事情，人只相信因行为称义，或是因努力来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也就是换句话讲说，你知道那个大儿子为什么这么生气吗？我这么努力就是证明我是有价值的，也就是我借着努力呢，要来让你知道说，我为你做这么多，你欠我，所以你应该要给我我想要的。我这么努力证明我是一个好人，你要按照我想要的给我我想要的。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在意那个给的人，也不在意这个父亲或是这一位神，我只在意我可以得着什么。然后这个之外呢，他看到这个人，那个弟弟，那个小儿子，他甚至不称他为弟弟，他说你那个儿子啊，他说你那个你的，但是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不像样啊，他怎么可以得到白白的恩典呢？不接受。所以你仔细听哦，一个人靠自己的努力的呢，来证明自己，我们称他为自义，就认为自己，你看我手中所做的，我们非常会看不起那种领受白白恩典。但是呢，这个信仰就是要讲 恩典是白白给你，只要你愿意接受。那整个故事非常吊诡的是，反而有罪的人得到恩典，进到父亲的家里面，那些很努力的在遵守教条，而且呢努力工作的，要活出一个好的一个生活的人，反而没有进去。他最后有没有进去，没有人知道。就像约拿书最后结束的时候，到底约拿他回转归向神了吗？没有人知道。故事停在那个地方，原因呢，他是要对你跟我说话，我们最后决定的反应是什么？简单的来讲，你听啊，我们呢很多的时候呢，除了神别有想要的，结果得不到的时候呢，我们想死。约拿呢，他就觉得是说他想要尼尼微被惩罚，因为他认为他真的想要是他的国家得到拯救，虽然这个看起来是爱国的情操非常的好，应该值得嘉奖，但是你再怎么好的一些的理念，再怎么样好的一个立场或者是精神或者是追求，都比不上神他自己。对不起，我要真的要这样子直接跟你讲，可能很多人听了会非常的不舒服，但是没有一个你所爱的，无论是你的父母亲、你的另外一半、你的孩子，他都不能高过神他自己。否则你所爱的这些人事物就成为你的神。你怎么知道呢？因为当你得不到的时候呢，你会想要死。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想请问你，你仔细去思想，什么东西你在你生命里面你觉得是不可商量的，你非要有不可的。曾经有人跟我讲，就说他呢有一个救命的一个存款，他私底下跟我讲的，但我不讲是谁，也不讲多少。他说这是他救命的存款，谁都不能碰，这个是完全不可以妥协的。我不管是什么，因为呢，这是他的保障，他的 security， 是他花了很多时间预备的，什么都可以，但是这个都是不能碰。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东西呢，这是他不能碰。神，你什么都可以碰，就是这个不能碰。是不可以妥协的，请问一下那是什么？另外一个是，这个是不能碰，另外一个是我有我想要的，如果我没有要到的话呢，我就不快乐。所以很多人呢，因为得不到他想要的，他生气，甚至他觉得死了算了。你听懂我在跟你讲什么吗？第二个呢，人呢会不断，这一个是要追求一个想要的，那个跟拜偶像是一样，你真正想要的就是你的偶像，那才是你真正拜的神。第二个呢，因为我自己的努力，因为我的尽心尽力，因为我自己的成就，我的行为，我的表现呢，我把我自己当作神，所以我们都是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你不行，他不行。越努力越敬虔的人呢，反而会很不小心的就落入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里面，觉得谁都是不行的。我再举一个，是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节到第十三节，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在耶稣旁边，在那个时代的都是税吏跟罪人，或是税吏跟妓女，都是那时候用来形容一个人是有罪的人。但是偏偏围绕在主耶稣旁边的都是这一些有罪的人，也就是当耶稣那个时代，罪人都非常喜欢耶稣，跟我们现今的时代是多么样的一个背道而驰。现在好像一定要是圣洁完全没有问题的人才能来到耶稣的面前，才能进到教会。会不会教会错误的代表了耶稣？在耶稣那个时代，罪人都拥进来到一个地步呢，以至于那个时候的宗教人士法利赛人就说，怎么会这样子的事情呢？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事情呢？ 他认为这是不对的，也就是人们认为，就是说你一定要有好的表现，才能得到神的祝福，才能配得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呢，耶稣一直要讲说，我不是要来招一个自义的人，或者是认为自己是一个义人。你今天我们会去看医生，不是因为我特别健康去看医生，我去看医生就是，如果医生说你有什么问题，我健康得很，我什么问题都没有，那你的病是得不到帮助的。一个病人病要得到帮助，看医生的时候一定告诉他说，我有什么病，请你帮助我。耶稣说，我来不是要找义人，对不对？我是来招聚什么呢？失丧的人。所以他这边讲说什么呢？他是要招罪人。他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我不是要这些宗教的这些的仪式，我不是要宗教，我要怜悯。你明白吧？宗教是什么呢？就是我用人的方法要来得到神的喜悦。 No， 神是怜悯我们的，他知道我们做不到的，他要怜悯，他要赦免。所以约拿生气，神怜悯，他不喜爱祭祀。我再讲一遍，他说我喜，这是很强烈的话，我喜爱祭，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因为人的一个自义，我们会瞧不起别人，罪人，那不够好，那个不配得，我们自己配得。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我觉得我自己配的，结果神没有给我想要，或者神做了一个我想象不到的，他居然这样子对待这么烂的烂人，我生气，甚至死了算了。一个是拜偶像，就是除了神有别的神；一个是自义，就是我努力，你努力到最后呢，我变成自己的神，因为我做了这些，这是我应得的。你知道很多人呢，他很努力的为神做了很多的事情，服侍他多年，没有违背过他的命令，结果最后他得到一个结果，或是生命中发生的一个事情不是他要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向神生气，甚至放弃所有，甚至寻死。所以约拿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合理的。这就告诉你，我们人的想法跟神的想法有离多远。然后再看后面那一段，我要跟你讲一个重要的一个故事。第五节，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于是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因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生命里呢，神有时候安排虫子咬死我们生命当中的蓖麻，就是让我们带来我们舒服的，可能就是遮荫。然后有时候又安排什么呢？他说什么呢？他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出来，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又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了。为什么神容许，可以容许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里？在这个提摩太凯勒的书里面呢，他说呢，他读过一个童话书，童话故事。那我在读的时候，我觉得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故事啊！所以我想拿同样的故事呢，来跟各位分享。他说这一个古老的童话故事是讲说呢，在森林里面有一个非常偏僻的小屋，里面住着一个邪恶的巫婆。那这个巫婆呢，她有一个小屋嘛，她就是提供那些旅客呢可以住宿。那她会提供一顿饭，还有一个床可以住宿。而那个床呢，她特别形容那个床呢，是他们睡过最美妙最舒服的床。可是那个床呢，是充满了黑暗的魔法， 以至于你一睡在那个床里面呢，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你因为太舒服继续睡的话呢，基本上你就会化成一个石头，成为石头雕像，那就成为这个邪恶女巫的她的一个收藏。她因为这个样子，她提供一个最舒服有魔法的这个床，以至于呢很多的旅客呢最后都陷在这个床里面，成为女巫的这个收藏。那后来呢，她这个女巫呢，她找了一个小女孩来帮忙她，就是来做她的一个助理。她逼迫一个年轻女孩来伺候她，然后这个女孩呢没有无力抵抗，只能做那女巫做的事情。但是呢，这个女孩呢非常同情的这些的旅客。有一天呢，有一个年轻人来到了这个小屋，他寻求遮蔽，寻求住宿。那这个女仆呢就看到他，明明他要去睡觉了，他非常的不忍心。好，我觉得这个故事形容非常生动。他就在那个床上，他觉得说这个年轻人在不久就要变成石头，所以他很不忍心，他就把很多的什么木枝啊、石头啊，还有刺人的荆棘啊，扔在床的里面，塞在里面，让这个床呢非常的不舒服。所以呢，这个人在睡，这年轻人睡，每次翻的时候就被这个刺到了，会被这个弄到了，就是睡得很不安稳，非常不安妥，非常的不舒服。以至于呢，早上日头起来的时候呢，他因为整晚都没有睡好，都小睡一下，日头一起来的时候他就起来。他起床的时候是疲惫不堪。那他离开大门的时候，然后遇见了这个小女孩。这个年轻人呢就留下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你怎么给一个客人可以住在一个这么可怕的床呢？满是木枝、石头还有刺的床呢？所以这个年轻人对这个小女孩吼叫完之后就离开了。那我觉得呢，非常发人省思的是这个女孩的回答。当这个年轻人离开的时候，这个女孩低声的说：“哎，你现在所理解的痛苦和一顿安稳好觉会带给你的无限的痛苦相比，根本算不得什么。那些木枝与石头都是出于我的爱。那些木枝与石头是出于我的爱。所以上帝把爱的木枝和石头放在我们的床上呢，是为了要唤醒我们。那好，让我们来依靠他，以免呢，在我们呢，以免他说什么，以免历史或生命的终点，在我们心里没有主的情况下，赶上我们，把我们变成石头。的确，圣经所说的就是这种救恩。你知道很多的人呢，我觉得这个故事呢，对我们说非常多的话。有很多的人呢，他是一个努力的人，他不是闲懒的人，但是呢，他的概念，也就是绝大部分人的概念，他透过努力要换得自己的称义，或者是努力呢，使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可以接受的人。你知道，一个人当他努力而他成功了，他过得非常舒适的生活，他会觉得说他自己就是自己的神，他不会觉得说他的人生是有需要被拯救的。所以人呢，会因着他的成功跟他的舒适而成为他生命的咒诅。他就因为很舒服，他因为他在可能事业成功或是家庭成功，以至于他认为他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是稳妥，而度过了一生而不认识这一位神，最后呢落下非常悲惨的一个下场。你知道有多少人，他因为他不成功，以至于他遇或者是生命里，我遇到很多人，可能他本来一帆风顺，但是因为遇到非常的事，遇到生命当中极大的打击，或者是疾病，以至于他回转认识了这个神，生命呢才有所翻转。生命当中有时候神安排虫子把那个蓖麻咬死，以至于那个炎热的东风或日头晒到头都昏了， 有时候是出于神对你的爱，对我的爱。所以当我们在看看我们的人生的时候，为什么这些不顺遂的事情，甚至人生的风暴，是很多时候是帮助我们醒过来，来依靠神，发现我们不是神。我们追求的那些偶像，他也不是真正能拯救我们的神。只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风暴里，或者是就像约拿，我曾经说过，在大鱼的肚腹，在海底的时候，人很多的时候看不清楚真正的状况，直到我们真的到人生的谷底啊。所以有多少人见证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不是因为人神一定要人走到尽头才能来认识他，而是当人在安逸的时候，在顺利的时候，在成功的时候，不会想到他的所需。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在这一系列在讲这个约拿的一个故事。神是充满了恩典、慈爱以及怜悯的神，他要呼召你回转归向他，他要把白白的恩典，他要把他的义，把他的这些一切他所要给我们的生命白白的给我们。我们这不是要用努力去换得的，是当我们愿意相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着神这个白白的恩典。我觉得这整个事情里面最困难的，就是让约拿神的先知看到他自己真实的状况。在整个的这个福音书里面最困难的，也就是刚才我所说那个大儿子，我们很容易看到小儿子，他就是放荡，他就是浪子，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些人的问题。我觉得最困难的就是看到我们这些可能在行为上没有问题，甚至非常努力甚至成功的人自己的问题。朋友们，你常发怒吗？你常对神生气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希望说今天在这样子的一个分享里面呢，对你有一些的帮助。但是呢，我总是要给一些的邀请。什么邀请呢？如果你发现在我今天所讲的里面，你发现说是的，我很多的时候生气甚至想要死，是因为我得不到我想要的，其实那个就是偶像。你真的需要回转，离弃那个偶像，单单来到主的面前。我在那边非常诚恳的给你一个邀请，在今天的分享里面，你发现你可能跟约拿一样，你得不到你要的，无论你要的是多么高尚，是多么合理，但是它就不是神，你也都需要回转。你愿意回转的，你写七进来好不好？我真的邀请你一定要有一个行动，这不是为了我，是我希望你有一个表达。另外一个是，你发现你可能不是追求别的，而是你想要建立自己，你发现你自己其实你不一定跟人家讲，但是你心里面的深处其实你觉得自己是比别人好的。你常常看不起人，觉得这个不好那个不对，除了批判人之外呢，我们常常连神都批判，我们生他的气。你如果发现你是自义的人，这很难听对不对？但是呢，我觉得当我们这么靠近的时候，我想跟你表达也需要回转。生命里面呢，神可能会让一些小事刺激你，让你不舒服，那个木枝跟石头或者是荆棘让你非常的不舒服，都是要提醒你，你需要有一个回转，你要回到父亲的家里面，你要回到神的恩典的里面。如果你发现可能我把自己当作神，我也可能像是法利赛人，这些都不好听的话，但是如果你愿意谦卑说我真的需要有一个回转，你麻烦写八进来。七呢，是你发现 哎，原来你除了神以外别有想要的。在这个 case 里面呢，他认为以色列就是他的民族主义是比神还要重要的，他在意他自己的国家比在意神所在意的这些的人呢还要重要，就是除了神别有想要的，这叫做拜偶像。我一定要把它讲清楚，你才能明白我在讲什么，这个都需要回转。麻烦你写七，如果你愿意回转。八呢，是你发现你不是别有想要，你是借着你的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让上帝欠的人。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事情，你应该要为我做这个事情。我们很多的时候非常的狡猾，不一定明讲，但是我听你的话，以至于我可以控制你，按照我要的给我，那叫做自义。我们也需要悔改。如果你愿意的话，写吧，我带你一起祷告。那每次要你写进来，其实就是我希望你有一个行动，信心没有行动是死的。希望你有一个表达，我带你一起祷告。希望我们这几集里面，在讲约拿的时候，他不是帮助我们去看别人的问题，是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但是更重要是看到这一位救主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子的爱我们，他是怎么样子拯救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今天孩子要为所有在你面前的，无论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他写进七跟八，主，孩子祷告恳求主你亲自的工作在他每一个人的身上。主，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开始。每一次孩子祷告，圣灵的光照是如果我们看不见，我们就没办法回转。主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像这个童话故事里面的这个旅客，睡在一个舒服的床，吃了一顿饭，睡得安稳，我们就再也醒不过来，永永远远成为一个石头。阿父啊，我们真的需要看见，很多时候你让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不顺，是为了不让我们沉睡。那一些的小事，那些的木枝跟石头，是让我们可以醒过来，知道就是说，我们需要来依靠你。我们需要的是主你自己。主，孩子奉耶稣的名要拆掉那一些除你以外别有想要的这些的偶像。主，更重要的是我要拆毁自己，我自己很多时候成为自己的偶像，因为我做越多我就越认为我是应得的。巴父，谢谢主你借着约拿这几次来对我们说话，恳请亲爱的圣灵你继续的工作在我们里面。谢谢主垂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你最宝贵的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愿上帝大大的赐福于你。